第六十五问，借着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得享什么特殊的恩惠？答：借着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得享与他在恩典与荣耀里的合一和交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得与神相合相交，我们可以在他的荣耀里享受这份合一和交通。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求怜悯蒙恩惠，不管我们过去一周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子烦心的事情，也不管我们曾经如何的得罪你，主啊，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你的圣灵已经安慰，已经赦免。主啊，要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恩典来信靠你，来赞美你。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也别无安慰。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话语，好从中得到那又美又大的应许，得到在这个世界的罪恶当中极大的从你而来的安慰。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那下一个星期就是复活节啊，那这个星期叫做 Palm Sunday。我们这些圣徒有这样子的荣耀，可以一起来迎接耶稣基督进入圣城啊。那当然接下来耶稣基督进入圣城并不是要坐在耶路撒冷那个世上的宝座上，他乃是进入到圣城要上十字架，要承受苦难，要承受世人的拒绝和羞辱。对于他来说，就是犹太人的拒绝跟羞辱，外邦巡抚的审判。当然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拒绝与使命，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啊，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这种拒绝跟羞辱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的。那这段经文它所告诉我们的是，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有个预言叫做耶稣基督无故的被恨捕，没有什么缘由的。有的时候你只要你是基督徒啊，你也会被无故的恨捕。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里面，那基督徒实际上在早期教会非常的和平啊，他并没有参与很多的政治啊，他也没有反对罗马，他只是宣扬耶稣基督复活。如果说犹太人啊是反对罗马，当时有分裂党啊 Zealot 反对罗马的话，基督徒在那个是当时的虽然有很多的压迫啊，但他们是非常和平的。但是你看到在早期教会当中，罗马政府他们却不断的逼迫基督徒，就如同现在大陆啊，这基督徒实际上并没有很多的去反抗政府，但是政府仍然逼迫，仍然拆十字架。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帮助政府做一些事情，比如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去支持巴基斯坦的这个帮助巴基斯坦捐款，这些疫情的帮助啊。问题是无论做什么，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仍然受到迫害。在当时有个罗马巡抚，他到了士美拿这个地方，他要迫害基督徒， 那施米拿的主教是披吕甲，就是这个 Polycarp， 就是这个使徒约翰的接班人啊。那使徒约翰之后就是这个披吕甲。那当然当地的官员都说，你如果要想压制基督教啊，那你就要找这个披吕甲来，让他当面承认啊自己否认耶稣。当然这个巡抚就把这个披吕甲抓来了，抓来了以后就要求他否定耶稣基督的名。那披吕甲在历史上就留下一个名言，他说，我服侍主86年了，他从来也没有对不起我，我怎么能不认我的主。那结果呢，他就被这个不单只是放在这个柱子上啊，被捆在柱子上，然后用周围堆了火，然后把它焚烧它，那他就殉道了。但是呢，你知道他在殉道之中他仍然有喜乐。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疑惑，有时候甚至会不太相信，为什么早期教会的圣徒能在这种逼迫当中喜乐，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在北美啊，你知道在大陆那有很明显的逼迫，但我们在北美有很多隐形的逼迫，魔鬼也没有放过我们啊，他不会放过你，他有很多隐形的逼迫，就是世界的诱惑，有的时候这个无形的这种不信的这种压力啊，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压力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到早期教会的圣徒他们在这种逼迫面前的喜乐，它其中有原因，它的原因就是他们预备好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们预备好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恨恶和拒绝，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拒绝与使命，就是你在这个世上你是基督徒哈，你就知道一定会面对这些的。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是耶稣基督他进入了耶路撒冷，那门徒很明显耶稣心里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他很明显他知道门徒也要遭受到逼迫，紧接着下来就遭受逼迫，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耶稣同样也用这番话，他要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晓得是谁在逼迫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恨恶这个基督的门徒的乃是这个世界和世界之子。当然就是18节里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经文哈，就是18节当中的这个经文哈，就是若世人恨恶你们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经文。所以第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这些人他不是神的儿女，恨我们的不是神的儿女，乃是世人。我们看到这个用词啊，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意思，世人跟世界，神爱世人啊，就是神爱世界，世界当中的人他们是属于这个不顺服上帝的人，他们是崇拜这个世界的人，那世人身上都带着世界的印记，当然他们顺服的，你知道 顺服的是世界的权柄，没有被基督所掌握，他们跟随的追逐的当然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恨恶基督徒的是谁，有的时候这基督徒真的是无故被恨恶，没有什么原因的，因为他们是来自世界的。当然我们以前也是来自世界，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看不起基督徒，我真的看不起基督徒。那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所说的是这样子，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的，随从这个世，什么叫做世人？世人就是随从今世的，它的一个标记就是世界，所以他就用这个世界代表人。世界若恨恶你们，如果严格的翻译哈，严格的翻译不能翻译成世人，世界若恨恶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以前已经恨我了。但是他所说的恨恶，他把这个世界拟人化，他里面一定说的是世界当中的人。而它的特点就是它在人数上一定是超过基督徒的，而你看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信主的一定超过信主的。而且它有第二个特点的是他们是彼此连结的，你就知道他们可能在很多其他的事上都有分歧，在自己的利益上面有中国跟美国这是有分歧的，对不对？他们在自己的一些利益上面有分，但是他们 底下本质上是没有分歧的。这世界从最根本上它是没有分歧的，它都是出于一种自私自利，不管嘴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出于一种自我，他在迫害基督的信仰上出奇的一致，真是出奇的一致。在诗篇八十三篇第五节当中这样子讲啊，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抵挡你，众民君王一起起来，他们彼此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你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预表的耶稣基督。诗篇当中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在世界里面的是世界的灵，不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你知道不管是在披雨甲时代的罗马帝国极度的迫害基督徒，让这个基督徒被盗否认耶稣基督，怪是在中国迫害基督徒，不让你有一个正常的聚会，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后面支持基督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用这个世上的这种权力引诱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偏离正道，要建圣彼得大教堂。那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在美国从名义上说他是支持宗教自由的，他并没有反对基督教，他甚至说有的时候为基督徒去伸张啊，说你不应该迫害中国的教会啊。问题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美国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仍然面临着隐形的迫害，就是世上的权力荣华公立学校一种隐形的迫害， 引诱被盗，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是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还是后面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出奇的一致，目标是一致，就是引诱，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相信上帝，不跟从上帝，它是一致的，它在灵里面是一致，所以这就是世界。我们说是谁恨我们，实际上是世界恨我。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其中。那他恨恶的是谁呢？他恨恶你们，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耶稣基督，他恨恶的乃是基督徒，是基督自己和天父上帝。那首先他们恨恶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第十九节说，所以世界恨恶你们啊，十五章十九节，你看到吗？你们这个如果属世界，世界就必定爱你们，但是你们是我所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恨恶你们。耶稣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子说？耶稣对他们这样子说哈，是让他们体会到世界的逼迫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出奇。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这样子讲，说弟兄们，世人世界，凡世人都能翻成世界啊，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引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稀奇。他要动摇你信心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觉得我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怎么好像没有 power， 他究竟有没有爱我？他当然爱你，但是你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你在美国受到这种隐形的压力你就觉得稀奇，因为世界是恨你的。当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你看他就把这些事情已经提前告诉我们，说你会被世界恨，朋友有难提前相告。他告诉我们，在我们有使命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一定是会被恨恶的，你一定会面临艰难的。这样子呢，你知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就不要出奇了。你说这个 pandemic 它是在干什么？当然上帝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体会到世界是靠不住的，好让我们在其中得救。但是这个疫情本身也在攻击教会，让我们惧怕，让我们担忧，让很多原来弱小的教会软弱了，所以有很多教会都停了，很多事工都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疫情。但是圣经里面有美好的应许，他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怎么样得救。那耶稣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未来面对的这个艰难，而且他告诉你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面临逼迫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彼此相爱。我们上一次的经文讲到，我再一次对你们说，要彼此相爱。世界已经恨恶你们了，你们不要再彼此相争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坚固。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所恨恶的是什么。世界的所恨恶的乃是上帝所祝福的。这个世界世人哈，他不会喜欢天国的子民的，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这个告诉我们，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甚至耶稣基督啊。但是你的后裔是谁？你的后裔就是世人嘛，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魔鬼的后裔嘛。和女人的后裔啊，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世界恨恶你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儿，是因为你做了不好的事，或者你跟他有矛盾，他是无故的恨你，他因为你的美善而恨你。你看该隐恨亚伯，为什么呀？圣经上说该隐恨亚伯，因为亚伯的义行，亚伯所行的义，那该隐就恨亚伯把他杀了。那以扫为什么恨雅各呀？以扫恨雅各，因为上帝祝福了雅各。约瑟的弟兄为什么恨约瑟呢？因为雅各爱约瑟。那扫罗为什么恨不大卫啊？大卫有抵挡他吗？因为上帝与大卫同在。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们，世界怎么可能会爱我们呢？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就是说，哎，我你看我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也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和平的人啊，我也特别去帮助别人，哎，你说这个世界他就会称你好，然后放了你。你发觉没有的。你看基督徒，难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坏人吗？我们不是坏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吧？没有做过太多的坏事吧？不比世上这些人坏吧？没有啊。但是你知道，世界就把基督徒称作老顽固，顽固，古板，封建，守旧，痴迷。哎，你可能是，哎，没有啊，没有，我觉得没觉得好像这个别人这样说。你去看看好莱坞的电影就知道，上面把基督徒描写的一无是处。我以前也讲过，外星人来了，那基督徒就第一个以为是上帝来了，然后出去妖言惑众，结果是悲惨收场。而且那些相信科学而不相信神的人是多么的聪明啊，他们非常英勇，充满爱心。这就是你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的。你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主流的时候，什么说基督徒充满爱心去帮助别人，你有看到过吗？你恐怕不会看到，看到了基督徒的愚昧。明明是外星人来了啊，他把他当作神。那些这个真正不相信上帝的，反而成了一个蛮有爱心的大英雄，完美的英雄。这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信呢？那看那电影他就不信，对不对？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听听那个老师讲的这个宗教对比，他就不信了。他那种隐形的压力压着他就不信了。他能得以相信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不要期望世界的认同。大众的文化，我告诉你，都是敌基督的。我们倒要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了其他跟我们同路的神的儿女而喜乐。你看到《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基督徒，凡是没有相信上帝的，对他都是一种鄙视恨恶，劝他偏离那个正路的状况。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也面临同样。所以第二十节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打与主人。 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因为这种逼迫、敌对、诱惑、压力而吃惊？因为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忠于主人的仆人怎么会不受苦呢？所以提摩太三章12-13节这样讲：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只要你是想敬虔度日哈，你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跟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你看，没有信主的，啊，他们有的时候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基督徒在上帝的圣灵感动之下，说的都是诚实话，不去，尽量的不去跟从这个世界的事，或者说跟从了，我们都会很伤心来到主面前悔改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嘛，对不对？哪有什么我要说诚实的？你说诚实的会被人说傻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经是非常的真实的描述啊。作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我会说不受到敌对和逼迫那才叫奇怪。如果他们连耶稣的话都不听，更何况我们的话。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那是太合理不过。如果圣灵没有改变他，他是不可能相信的。所以你也不要太伤心，你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给对自己的儿女，你要理解啊，没有圣灵的时候他抵挡你，啊，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儿。所以你看到旧约的先知啊，耶利米也是同样啊，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这样说，在耶利米书的18章18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世界上有他们的祭司，啊，心理学家，有他们的智慧人，啊，哲学家，有先知说预言，有他们自己的先知。”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我们可以用言语击打他，不要理会这个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那究竟是因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19节你看到说，你们若属世界，你要是属于这个世界啊，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你要属于世界，世界一定会爱属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恶你们。如果你们是属于世界，喜欢世界所喜欢的，求世界所求的，世界会不，他不会不喜欢你的，对不对？那世界会喜欢你的。诗篇49篇18节说，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括号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你利己人必夸，你看这写的是太真实了。你什么时候人夸奖你啊？在这个世界上，你利己的时候， 夸奖你。别人夸奖你的时候啊，通常是你以自私为目的说自己有本事的时候。你越说自己有本事，别人越夸奖你，越说自己有本事，别人越这个羡慕，越说自己有本事，别人越尊重你。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以色列人啊，他们不出埃及，他们就待在埃及，老老实实的受法老的奴役，法老怎么可能逼迫他们？法老之所以逼迫他们追逐要杀害他们，是因为他们要离开埃及，所以法老才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属世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智慧有道德，而是因为耶稣他从世界里面把他们拣选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当中啊，那么多不信的人当中，以他的恩典把你选择出来，挑选出来，让圣灵带领你，把你分别出来。这就是世界逼迫你的根基缘由，也是我们在世界当中抵挡世界的缘由。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二十一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名，这是逼迫的另外一个原因，根本原因。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为他做见证，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名，这种本质的特征是让世界来逼迫我们。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你说你是基督徒，你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你说你要为耶稣基督的名而活，这个世界就逼迫你。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为什么被恨恶？因耶稣基督的名才被人恨恶的。如果我们真的因耶稣基督的名被世人恨恶的话，你就有福了。如果有人逼迫你的话，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喜乐？为什么披驴甲要喜乐？因为感谢神，世界逼迫他了，而且是为耶稣基督的名缘故逼迫他了，他就有福了。当然有人会说，哎，我也是基督徒，我怎么没觉得我受到逼迫呀？没有人逼迫我呀。让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的信心软弱，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没有人逼迫你。如果你想经历一下逼迫的滋味的话，你就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来试一试。你在疫情过后啊，就拿着这个传单到大中华去发他一天的传单，你就知道你会受多少的白眼。如果你想承受更多的逼迫，你就站在十字路口上来讲福音的，叫做 street evangelism， 在大街上讲福音的 evangelism， 在市场上讲福音的 evangelism， 你就看到，我可以保证一定会有人站到你面前跟你辩论的。我们之所以没有经历这样子的逼迫，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没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逼迫， 度日。你如果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怎么会遭到逼迫呢？不会的。你看王一牧师，他如果不是为社会伸张公义的话，不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的话，他怎么会判九年呢？对不对？我如果这个像王一牧师那样子，我也有可能会同样子。我们必须来承认，没有受到世界的逼迫，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但上帝也怜悯你，他按照你的信心来带领你。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受到逼迫这种状况，我们会说：“哎，我是基督徒，我都没有受到逼迫呀。”不是的。世界逼迫我们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差了耶稣基督来。他们不认识上帝。你看，他们犹太人，他说他相信上帝，但是他不相信上帝差了耶稣来，所以他就会逼迫。这个逼迫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你宣扬耶稣基督的名，他不认识。所以他才逼迫，这是最本质的上面，他不认同耶稣基督，所以他才会逼迫。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承受逼迫和苦难的时候，要思想耶稣基督，怎样来面对。第十九节说，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那门徒应该怎样来面对这种逼迫呢？他说，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恶我了。你看耶稣这句话似乎是在试图减轻门徒受到逼迫的时候而产生的这种愁苦担忧。他意思说是，我是你们的元帅，我是你们的救主，我先承受了，你看我是至善的主，没有罪，尚且承受这样子的恨恶跟逼迫，何况你们呢？如果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忍受羞辱嘲笑，那么我们受到这点点的拒绝轻视嘲笑，那又有什么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人他都不放过，能放过仆人吗？如果逼迫了基督，也要逼迫基督徒。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邪恶不信的世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罪，而且你要知道，你身上的罪是递减的。你看耶稣基督受鞭伤受羞辱，他没有犯罪，他完全无罪，他受鞭伤受羞辱，钉十字架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到了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仍然是个罪人，耶稣是这么宽，无限的宽，斯提凡往中间撤了一撤，他是个罪人，他受的什么苦呢？他被石头打死了。雅各也是同样啊，中国早期的家庭教会恐怕没有斯提凡那样子的金钱跟勇气，所以做了二三十年的牢，又往回缩了。然后到了美国，温水煮青蛙，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软弱，我们受到这种隐形的逼迫。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怎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啊。你说我受的苦比耶稣受的，比早期圣徒受的，比早期中国教会基督徒受的那小的多的不知道多少了，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忧愁？对不对？那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恨恶你们以先已经恨恶我了，在恨恶你们以先已经恨恶我们的先辈了，在恨恶你们以先已经恨恶了你们的父母了，如果你们的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更加的寻求主才对。我们会说，哎呀，我受的苦，为主受的苦实在太少了，我将来在天国的赏赐在哪里呢？他们应当更加的爱耶稣才对，因为这个世界耶稣来是向他们传讲福音的。所以你看到啊，第二十二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啊，就算对于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耶稣也没有放弃啊，虽然世界恨恶他，世人恨恶他，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世人。世人恨恶我们，抵挡我们，我们也不应该放弃世人。第二十二节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世界对我们的逼迫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因为罪。犹太人本来是，你看耶稣首先是给犹太人传的福音，对不对？耶稣先向他们说话，刚开始还没有理会外邦人。所以你看到他照样在今天，上帝也借着圣经，借着牧者先对我们说话，同样而且不只是言语啊。你像耶稣如果只是言语的话，那就我们也有理由说啊，他只是说，但他还做，他还带着能力。所以这样子让人无可推诿。世人的罪，世界的罪之所以严重，在于耶稣不但在言语上教导，你不单只是在这里听到啊，你知道你所承受的不单只是上帝的道，而且包括行为上的见证。第二十四节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所以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了多少的神迹，以前从来没有人行过，所以他们仍然恨恶耶稣，不相信耶稣，那他们的罪真的是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看到上帝的作为，你还不相信上帝，那你没有什么理由不承担自己的罪。更何况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说只是口上说，你要出去只是口上说这个什么，你是个罪人，然后耶稣基督是赦免罪恶的啊，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你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还不只是口上说，而是动作上做。他真的是去爱这个世界，而且他真的是以他的行为来展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信主的人，他信主之后的改变，你看他的心改变了，没有再那么冷酷了，对不对？他的个性改变了，没有再那么脾气大了，虽然还带着，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他的看法也改变，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在你身边发生，你如果是在慕道的，如果我们还不信，甚至说是还嘲笑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啊，那我们的罪将来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那叫做无可推诿。耶稣基督的爱是带着行为的， 基督徒的爱也是带着行为，要引导这个世人来悔改。但我们要知道，世界的恨恶是上帝预言。第二十五节说，这要应验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这要应验上帝的律法上所说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原因就恨你啊、哦。对耶稣基督的恨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他给人类，你想到啊，你要去看圣经的话，你看这个世上，你知道有多少人恨耶稣？哲学家、科学家，你要到大学里面啊，你看我们的孩子到去到大学上课，他的老师有的时候会提到那种提到耶稣就牙痒痒的老师，恨得牙痒痒的老师。但你要问他一句，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你这么恨他？耶稣给人类带来多少的祝福？那他说我不信。你不信你就看看耶稣在圣经里面的道德嘛。他医治了那么多的人，他柔和谦卑，他开瞎的人的眼睛，他为这个那些软弱的伸张公义，他在圣殿里面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他为百姓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也顺服政府，他也没有抵挡政府，他竟然遭受如此的对待。有的时候你看看圣经里面耶稣所做的，你要问一句，你说哎，你说究竟这个世界他为什么那些大学教授他就这样子来恨耶稣呢？没有理由吗？为什么要恨这样一个人？似乎找不出什么理由。你看到啊，你去对比中国的文化啊，有没有人这样子恨过孔子啊？耶稣的道德水平比孔子如何呀？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去恨过孟子啊？有没有这样一诗人，有没有这样子来恨恶释迦牟尼呢？老子啊，我们在中国有这样恨恶过吗？没有啊。你看即使是在现在哈，人们在中国就是说已经说是哦，我们都已经科学时代了，但人你知道还没有人这样子去恨恶这些孔孟啊、老庄啊这样子，没有的。但是你看在美国，中国是佛教文化，没有人这样恨恶这个孔孟。美国是基督教文化，恨恶耶稣的人有多少？你就知道为什么。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你就知道他们恨恶耶稣，就是不是因为耶稣做了好事，而是就是因为耶稣的能力。这恰恰见证了耶稣就是上帝。同样，世人也没有什么理由来恨恶基督徒。那他有什么理由恨恶你？你实际上你信主以后，你比以前的你好了一些，至少是。但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就面临家人的这种敌对啊，对不对？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那么做？烦。你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事儿哈，没有这么严重哈。而且你信主以后变得更好了，都要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人恨。所以你知道是没有理，他是无故的恨。那你为什么为这种无故的恨来伤心呢？你可以面对这种无辜的恨，你可以知道 他恨你啊，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你要喜乐，你感谢神，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了。而且呢，你要理解他，他呀，因为圣灵没有在他里面，所以他不认识那差上帝所差来的，不认识上帝，他也不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他这种本质上的不认同，他就恨你，他就敌对你。你可以理解他，给他传和平的福音继续。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虽然面对无故的恨恶，你看到耶稣怎么讲啊？耶稣在26、27节当中，他这样子讲。第26、27节，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面对逼迫有什么办法？恨恶有什么办法？拒绝有什么办法？耶稣说：“但是我要差保惠师来。”这个办法呢，就是面对逼迫耶稣要做些什么。耶稣要差宝贵师来，乃是从上天父上帝而来，带着权柄而来的圣灵。这个圣灵不单只是这个带着权柄，而且他带着真理，他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为耶稣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圣灵怎么做见证？圣灵在你心里面做见证，他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赐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在你心里面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所以加拉太书4:6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然后他要来做见证。面对世人的恨恶，圣灵要进入到你的心里面，要做见证。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拒绝，你心里面可能会伤心一下，但也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所经历的，你仍然不会离开主。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的时候，圣经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不单指圣灵做见证，圣灵在你里面做见证，有圣灵坚固你，勉励你，让你经历了以后啊，你要为主做见证。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约翰、雅各，当圣灵进入到他们心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做了见证以后，他们怎么样啊？他们在大祭司，在以色列人面前放胆无惧的来做见证。他们为什么能做见证？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所以在这里说，你看到哈，这个最后，因为你们从起头与我同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见证？为什么能做见证？因为我们从起头与耶稣基督同在。我们被耶稣基督呼召以后，你知道你信主以后，你就每一天经历耶稣，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保守你，看顾你，你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真实。你犯罪的时候，他责备你，他对你来说是真的。你有这种经历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有这种经历，所以你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面确信了，所以你会做见证。你不会因为 这个世界上这些敌对啊、拒绝啊，当然会软弱。别人拒绝多了，就哎呀，我传福音多不好意思，多没面子。他拒绝我，我多没面子。问题是，当你思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虽然面对拒绝，但是耶稣他给你了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们也要为我在万民面前做见证。感谢主，疫情就要过去了，我们又可以为主做见证，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我们也盼望疫情能够真的早日过去，让我们教会能够重新开启。感恩节的这个餐馆福音聚会，这个 picnic， 让我们也可以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真实的上帝。主啊，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了逼迫，世界的逼迫，世人的逼迫。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确认的功夫，让我们可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